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知道您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欢迎您再次的上线听故事。我想大家年轻的时候会选择一份职业，可是您完全不会想到这份职业对于我们后来服侍神有多少的帮助。就像我啊，毕业的时候我不是专业人员，但是我进入了电台，从事了主持播音的工作，却不知道神让我在人生的下半场能够用过去的操练来服侍今天线上的每一位家人朋友，服侍小人物大故事。而我们这一期的嘉宾是以空服人员的身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乘的经历，来服侍神在工作的职场上，训练了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协调能力，而成为了一个服侍众人的牧师。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听陈培利牧师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请刘清江传道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做一个交头的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每一天光照、引领、安慰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感谢主你特别的呼召和拣选，让我们从万民当中被主你抬举，能够成为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借着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借着主你的圣灵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成为神你属天的子民。感谢你在这地上的预备，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可以为主去传福音做见证，在这地上发光做盐，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出生到死亡都要走过一条人生的自然规律的道路，但是主，我们基督徒是属你的儿女，我们走了一条与世人不同的路，就是我们从死亡走向永生，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我们有方向，有目标，因为主你为我们所预备了那永不震动的国。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拣选，使陈牧师从空姐走到了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位，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换是主你的使用。主啊，我们相信你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你在他的身上也有很多使用的工作。主啊，求主你借着这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能够使他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主你美好的见证，愿在他身上所有发生你神迹奇事的作为，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软弱的变刚强，有患难、有环境、有痛苦、灰心丧胆的，因着主而得着安慰。感谢赞美你，把余下的时光向主你交托和仰望，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听的讲的都蒙你一位真理圣灵充满感动和带领。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刘传道的祷告。那在培利牧师出场之前啊，我想来介绍一下培利牧师。培利牧师是台湾华冈艺术学校戏剧系毕业的学生，曾经在长荣航空公司做过空姐，做过座舱长。在长荣服务的期间，他和基督徒的空姐们筹组了长荣空服员团契。后来她嫁到了印尼的泗水，做了外籍新娘，也在印尼成立了妇女团契，服侍一些嫁到印尼但是说中文的姐妹。2008年 他和先生汤尼牧师在印尼泗水成立了丰收华语行道会，和牧师先生一起侍奉，过着我觉得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属灵生活。我们拍手来欢迎培利牧师。
主持人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培利牧师，很高兴能够在小人物大故事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见证，谢谢。
啊，培利牧师，我觉得我跟你非常的亲近，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一方面，我觉得您和我那个长荣飞行的哥哥认识，就是我们的关系拉近了一层。
是。
另外呢，我在跟您交流的当中，我觉得您的个性跟我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的达观，你觉得呢？
对，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彼此有更多的交通啊、哦。
一定还要去印尼看你。
是，欢迎欢迎。
那我想问第一个非常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啊，做空姐是很多姐妹们非常羡慕的一个工作，因为她可以到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啊，我也非常喜欢。那你喜欢做空姐吗？当初为什么你要做空姐？
这个经历其实很特别哦。当时我是读艺术学校嘛，在艺术学校里面，我有很多的学弟学妹，可能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也认识哦。比如说我们讲的小 S，在整个华人世界都非常清楚知道哦。还有林志颖是我下一届的学弟，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也预备要走演艺圈，却没有想到那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说：“哎，长荣在招空服员，这是一个新的航空公司哎。”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我想说，那好吧，那就去试试看。所以我之前对空姐我没有任何的概念，我也没有说我心心念念想要去做空服员，没有，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安排底下，他就叫我去试试看。没有想到我还真的给他试上了，这样才开启了空服员的这样的一个生涯。然后在那里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在飞行的工作当中，很特别，很特别的经历。
我相信神不仅给你了那个艺术的天分，也深信你顺服了你的父亲，有着神非常奇妙的祝福啊！我们说一下啊，培利牧师的母亲李水莲牧师是非常有名的影视双栖的明星，康嘉欣老师，她能唱能演，目前在德州做牧师，牧养了10多的弟兄姐妹。你是出生于非常奇妙的家庭。您在做空姐的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好玩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很困难的事情也好，那么您是如何的心情来度过？
公司刚开始运航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去了。那时候公司有拍这个，如果大家知道有逃生门的这个安全示范，那个时候我是担任逃生门767的安全示范里面的负责开门的那个空服员。虽然他没有正面，只有侧面哦，可是我们这些客人呢，眼睛好尖哦，他每次都会说。哎，小姐，这个拍照片的人是不是你啊？我说，哎，这个怎么会被发现？他说，哎呦，那一看就知道是你哦。所以我说，乘客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那除此之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就是当时我有曾经飞过总统专机。那总统专机你可能不会觉得说怎么样，但是当时对长荣航空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是因为平常都是另外一家航空公司哈，我们叫友航啊，另外一家航空公司是负责总统的专机接送到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但是那一年他特别要求说要用我们长荣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时候我们有大概2000位的空服员就做甄选。我们根本完全不知道谁会选上，所以真的就看到这个当中有上帝很奇妙的手，那我就被选上，而且我们都认为说上去的所有的服务的人员台语啊，应该是比较练凳的哈，我是没有办法，哎，没有想到我竟然被选上。那你看到这张照片，那个时候是在约旦拍的，那时候是总统刚好要进去的时候，大家下面都在拍。那很特别的是，我原本是应该在这张照片的右边，如果我在右侧的时候，基本上是看不到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个很紧张的状态之下，忽然有人把我推到了左边去，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左边的第二个，在这个总统夫人旁边，在那里笑的那个空服员就是我。我就觉得说，冥冥当中都好像有上帝的美意在，就让我留下了真的很珍贵的这个画面哦。很多都说，哎，你是不是服务总统？我说阿哇伯喂，我没有服务总统，我是 服务其他的人，却没有想到我竟然在这个里面有这张照片，这是非常让我觉得感恩的，很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空服员的体验。
那年你曾经跟我说过，是1995年李登辉总统啊要飞到中东去。其实服务总统专机的空服人员都是非常优秀拔尖的，你们从这么多的空服人当中能够选出来，一定是气质非凡的佼佼者。我想每一个人在生涯当中有这样的经历都是非常值得骄傲的。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很辛苦的这一面呢？
那这张照片啊，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担任座舱长。我觉得做座舱长啊，不是只是说带着一群的空服员在那里服务啊，其实座舱长的应变能力要非常非常的强。其实那时候我还很年轻，那我要管的下面的这些的空服员呢，有一些有非常高的学历哦，甚至在我的飞行当中，有一些空服员是台湾大学毕业的。我的资历，我的程度没有他们那么好，但是要带这一群的空服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哦。那这张照片是很特别，是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非常强烈的台风，比我们最近台风更强的一个超强台风。那时候我们本来已经要准备飞欧洲线。我要从这个地方是曼谷，我们要先飞到曼谷，再从曼谷飞到巴黎去。那我真的就觉得说，其实也很感恩哦。本来我们要准备上飞机，但是空调呢，因为风雨太大，没有办法进去。我们的机长就说不行，进不去，就跟我们讲说，请我们就赶快拿行李，那就赶快回到我们的转机旅馆，第二天我们再继续飞。等到风雨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我们飞的时候遇到另外一组的空服员，在我的前面的是我的一个好姐妹，很好的一个好朋友、好闺蜜，我们同期的，她也是拿着行李，我们大家就是一团人。你会发觉到说，平常你在飞机上面看不到这么狼狈的空服员，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狼狈成一团，然后大家在那边拍一个照片做纪念哦，所以这个张照片也成为我非常好的一个回忆，而且在那个遇到风灾的时候，怎么样的去面对乘客的愤怒、抗议。哇，那个代代都是考验我们的那种 EQ。可是我觉得一般的人讲 EQ，其实我真的在面对客人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主啊，你帮助让这些客人们真的是我能够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真的，一路上面都有上帝的同在，真的感谢神。
其实我们细细的体会我们的人生，很多虽然在表面上你可能看不到说大起大落的被医治啊，或者是说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神救了你啊，但是很多的生活的小小点点滴滴，你都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无时不在的神他的保守看过。那我们来聊聊看，您是如何信主的呢？
我信主的过程其实很特别。台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叫做卫理堂，在新生南路那边。那我家就是刚好住在卫理堂的正后方，所以小时候是读卫理幼稚园嘛，因为离家里比较近，很习惯的，自然而然就到了教会去哦。但是在教会去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办法说真正的很了解神，因为我们小时候去就是去为了拿糖果嘛。而且主日学的老师人都好好哦，看到我们很努力去背圣经、背经文，他们就会发糖果，然后金句卡，然后你只要集满多少金句卡就可以送一个礼物。我那时候在读这个主导文《使徒行传》，都是在那个时候背出来的，包括圣经的66卷书的顺序，都是那个时候背出来的。这个也奠定了我将来成为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在那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历，让你能够感觉到神一直在保守，神一直同在？
我想这个经历的话，大概是现在讲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觉得到。我父母亲曾经跟我讲过，说我在6岁的时候曾经被人拐走，因为我父母亲本身他们是演艺人员，所以他们当时哦，这些的歌星们都会到各个地方去作秀。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去高雄作秀，就想说，哎呀，难得嘛，带小孩弟弟去，就带我去。那你知道他们作秀都会到很晚。我就在那边很无聊，大概还有点印象，就是我看到爸爸妈妈睡觉，我就跑出去玩，就在那个我们住的饭店的门口那边，在那个电梯口玩，跟另外一个小男生玩。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小男生，他的妈妈把他带走了，我就一个人还坐在那边玩，就看到电梯门打开来，有一个阿姨。我父母亲有教我说，看到男的叫叔叔，看到女的叫阿姨。那我那个时候长得也是。就是很可爱嘛，对不起，我这样讲很可爱。但那时候我就说阿姨好，哇，那个阿姨好漂亮，我还有一点印象，阿姨好漂亮。她说妹妹，你要不要跟阿姨一起出去玩？好啊，我就想好啊，反正没有人跟我出去玩，她就把我带走了。但阿姨好好带我去洗头，然后又带我去吃水饺。那后来有一个叔叔晚上就带我去玩了，以后就骑摩托车，我还记得伟士牌摩托车，就带我回到饭店。他回到饭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多人在门口。我爸爸就打我，又大骂我，那我就觉得好委屈啊，就一直哭，一直哭。 就我就听到我爸爸就讲说，快快快，赶快打电话给台北的爷爷奶奶。那我就哭，我一直觉得我很委屈嘛，我觉得我回来，我爸爸妈妈为什么骂我？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6岁嘛，就哭。然后我就听到电话那一头说，哎呀，乖乖啊，回来就好啊，哎呀，没事就好啊，这样子，我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等到我在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爸爸在谈话的当中就跟我讲，当年他跟我妈妈去高雄作秀的时候，我不见了。是被应召女郎带走的。那是因为在 hotel 的时候，当场就有人问说：“我的孩子到哪里去了？”他就说：“哦，好像就是那个平常都会来这里接客人的一个应召女郎，把你的女儿带走了。”哇，这个事情就搞大了。所以那时候我父亲就赶快联络警察，那警察就告诉他：“你有个心理准备，10个孩子不见，找到一个你都要偷笑了。”所以我爸爸听了以后，他整个人就发凉了。那再来就是。这个歌厅呢的老板呢，他本身是黑社会的，他也同样发动了黑社会那边去找人，说有一个小女生不见了，如果你们看到她的话，叫她赶快还回来，不还回来的话，我们就打断她的腿。所以已经放话了，已经放黑函，所以就是他们可能讨论了以后，就决定把我送回来。虽然小时候还小不懂，但是我现在回头再看，我常常跟我先生讲，你要感谢上帝啊！如果不是神把我带回来的话，我想这个时候你可能去酒家见我，要不然就是在那个路上去乞讨的那个地方去见我了。所以现在讲自己都会觉得好像都还会有点发抖哦。可是这一切上面都是上帝的恩典，以及我今天可以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真的很感恩，感谢主。
可以感受到那个神的保守看顾啊！你有没有想
是。
到，当时可能都是勒索啊，还有撕票啊等等。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环境有可能发生的，但是神因为要用你，所以他保全了你的生命，一直到现在啊，真的就是感恩。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个感恩的心。
很感谢主的是，因为说我后来有看到有一些悬赏启事，就是说走失的一些孩子们，他们走失跟我是同一年。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而且那些年纪是跟我差不多的，可是这些人到现在都找不到，而我现在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真的就是我除了感谢神，就是感谢神。
谈完了空姐，谈完了你信主，然后我知道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您去做了一个印尼的新娘哦。那我很想知道一下你跟您的先生怎么样的认识的，然后你怎么会就这样子，好像那种义无反顾啊，就勇往直前的去了印尼做印尼新娘，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这一段？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哦，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竟然会成为外籍新娘，而且嫁是嫁到印尼去。那我的先生呢，其实他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他是我母亲神学院院长的表弟，有这样的这一层的关系。所以那时候他到美国去看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看他的表哥的时候，无意间就认识了我的母亲。那我那时候就是已经在从事空服的工作，而我先生那个时候未婚嘛，我的婆婆看到了我的照片以后就觉得，哎呀，这个牧师的女儿啊，有没有机会认识一下哦？刚刚好那时候我先生到了台湾去，好像我后来听说不是，是他偷偷跑到台湾去，想要见见我。那打电话给我联络，其实都联系不上我。那我也是有一天时间是刚好空档，所以我先生说，哎，跟我见面一下。那他的理由呢，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因为在印尼当时是不能够带任何中文的杂志或者是中文的录音带进去的。所以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因为你是空服员，你可能带这些东西，它会比较方便，那海关可能对你不会有太多的检查。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有机会服侍神，那很好啊，可以把这些中文的录音带带到印尼去，可以成为印尼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祝福，我觉得也很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帮忙他带了这个录音带，刚刚好我又飞到4水，所以他那时候特别对我有很多的接待哦。而且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我婆婆，就觉得，哎呀，这个婆婆的人好好哦，好爱主哦。所以你知道，我跟我先生两个人一开始在聊天的时候，都不是聊我们两个人，都是聊我们的妈妈。他就说他妈妈多爱主，我也说我妈妈多爱主，反正大家都要拼嘛，我们都拼，我们妈妈多爱主。所以后来我先生在追求我的时候啊，我都一直觉得他说我妈妈很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怀疑说他是不是追我妈。然后你知道，当我们在确定那个关系的时候，我就问他一句话说，我想问你一下，请问你是不是追我妈？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美国，我飞到 Hawaii 的时候，我问他，他就一直在笑，他说，请你听清楚，陈培丽小姐。我追的是女儿，不是追她妈。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就确定这样的关系。那因为觉得说，主要是我很希望能够嫁给一个人是很爱主的一位弟兄。那事实上我也看见我的先生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所以后来就觉得义无反顾啊。 那义无反顾的嫁到印尼去，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都有一个很奇妙的手把我推过去，把我推到了印尼去哦。在那里刚刚开始，真的有很多地方是非常不习惯的。第一个就是天气，再来就是语言，完全不懂他们说什么，只会讲 Terimakasih，什么都不会讲。然后在那个地方经历到很多挑战。那成为外籍新娘其实有很多很多故事哦，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就慢慢慢慢的学习，不靠任何人。我有7年的时间没有跟外面接触到，就是只有跟自己的家人、跟我的婆婆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很会觉得孤单啦、啊。其实我的婆婆跟我的先生都对我很好，他们的家人都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因为知道我是从海外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里面会孤单、会寂寞，很想回到台湾去，也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多久就有小孩了，所以我那时候都是专心在照顾孩子。在照顾孩子当中，我唯一能够真正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唱诗歌，就坐在阳台那边看着天空，想着台湾，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我说：“耶稣啊，我只有你。虽然我的夫家都对我很好，但是我好想家哦，好想家人。感谢主，我有耶稣你陪伴我，就这样带领我这样过来，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带领我，让我越来越适应在印尼的生活。到现在已经在印尼将近了25年的时间了，时间过好快啊！在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这些是昨天的故事一样。”
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好轻松。你在印尼的生活，但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我托尼·莫斯不费吹灰之力吧，能够娶到您。然后您刚刚提到非常的孤单，当然到异国他乡，特别想台湾呐、啊，想台湾的美食啊。如果我是这样子，7年都待在家里，没有办法跟人家交往，我的语言又不通，我好像会有一种受不了的感觉。那你刚刚也是说，你就唱诗歌。祷告，那你会觉得神真的给你一个力量，还是说你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什么都看得很开，还是你觉得这个家庭值得，就是说你的先生、你的婆婆值得让你在那里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能够这么样的坦然、随遇而安？难道真的没有遇到一些让你要欲哭无泪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我的原生家庭有一些的关系哦。我的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4岁吧，我好像记得。那时候我父亲有再娶，所以我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就是同父异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哦。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的个性没有变得非常的偏激，反而就能够去学习更多的忍耐。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家里面，你要能够活得很好，让你的这些后面的阿姨们、这些后母们会喜欢你，你就不能够去做出一些很激进的事情哦。对我的观念来讲是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下来，我就能够更知道如何的去面对一些的挑战。那再加上说，我国中3年的时候，我是住在学校，当时我读了一个住校学校，叫做卫理女中，它是在外双溪。那卫理女中那3年，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一定要去听讲道，他们对这个方面是非常要求很严格的，所以我信仰的基础除了我以前小时候在教会之外，还有这3年在卫理女中，以至于我真的知道说，在这个环境当中，当然为爱去的成分绝对是有，但是当孤单的时候，我知道我要依靠的是谁。所以我妈有一次跟我讲：“哎，你不简单呢，你还有信心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说我的信心也不是我自己来的，我觉得我的信心是从上帝来的。也就是因为有神的这样的爱，我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而不会让我的心情变成是崩溃。但我也很实际的讲，跟我这样子一起过来的外籍新娘，有些人是到最后离婚收场，要不然就是崩溃掉发疯，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我身边的一些的外籍新娘的姐妹们。我知道的就有3位到4位得了重度的忧郁症，有些人走出来，有些人到现在都走不出来。真的就是说很多的不容易，但是感谢主，就是依靠神，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
你提到有的人走出来，有的人走不出来。那我也知道你有在帮助一些姐妹啊，特别你们成立一个妇女的团契。那在这个团契当中，你怎样的帮助这些姐妹们，让她们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里面我讲2个人好了。 有一个姐妹呢，她是从马来西亚嫁过来的。那那个时候呢，她跟她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成为了这个团契里面的负责人。其实当时我也没有说想要成为这个团契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就把我推推推，我自己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也不是传道人，我只是我妈妈是牧师。我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哪有说妈妈是牧师我就要成为负责的人？她说，哎呀，妈妈是牧师，小孩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就是你啦。我是被这样推上去的，无意间变成是一个代领他们的人。那时候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一个读书会哦，其中那个马来西亚姐妹刚开始看到她的时候，我们在吃饭，她就冲进来，她就说：“我告诉你，我先生哦，多坏多坏多坏。”她就一直在骂她先生，甚至于讲到这样，你都会觉得好血腥。她说：“我跟你讲，我今天就算把我的先生的头砍下来放在桌上，我吃东西我越吃越开心。”我们这些姐妹们大家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都吓到了。她讲的时候啊，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姐妹两个人坐在那边听她讲，其他的人都跑掉了。吓跑了，后来跟我们讲说，哎，如果这个人将来再来我们这个团契的话，我们是不会接纳他的哦。我说太可怕了，这个人是有神经病啊，什么什么，那时候这样讲。可是我们就这样子一直扶持他，扶持他，到他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完全的调整过来，之前吃药都没有用，但是后来他靠着吃药，慢慢的情绪调整，到现在他减药，完全不吃药，而且神也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的孙儿孙女啊也是非常的可爱，他也越来越走在一个上帝要他走的路当中，看他越来越正常，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我们有教会的时候，这个团契还是一样都有哦。那他是从中国来到印尼泗水做特别行业的，他是这个特别行业的妈妈桑，就是他们的领班呐、啊。他来到我们教会，我没有见过从那个 nightclub 来的啊，这种我没有见过，我也很害怕。然后就跟他打招呼，哇，因为你知道他是做妈妈桑，所以气场很足啊，哇，一走出来的时候，我看了我都好害怕。那我先生说我没有办法关心他，你去关心他。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关心他，然后他好凶哦，就你不要管，反正你就是靠着神的能力就跟他传福音。我说好，打电话给他，他就跟我讲说我现在要开店。你没有什么事情，就不用打电话来了。反正我要到你们教会去，我就自己会去教会，啪就把电话挂掉。我就好难过哦。我说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的客人也不会对我这么凶，怎么办？后来我先说再打，我说我不敢打了。哎，可是我不打的时候，上帝好奇妙。有一天他在晚上喝醉酒，去砸了人家的场子，结果对方的妈妈桑不甘愿，找了黑道，那他也找了黑道，两边瞧事情瞧完了之后呢，他里面觉得不舒服。他就告诉当初带他来我们教会的那个弟兄，他说："孙哥，我告诉你，你现在赶快把这个师母跟牧师给我叫过来。"那个弟兄说："哎，你不要这样，人家教会牧师师母也不是你叫就叫来的。"他说："我不管，今天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叫过来，要不然我不能睡觉。"那我们就去了，我们好高兴，说终于有机会了。那一天我们去他的家里的时候，他就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后来在我们的教会受洗。那在这个姐妹的团契当中，她每次都会带很多的菜来给我们吃，因为她看餐厅嘛。现在也是成为我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对，你完全都不知道说神会做什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各个不同的人都有。但是他们两个的经历是让我觉得好特别、好特别的经历呀！感谢主。
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尤其是这些姐妹，她们心里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你们跟她们相处啊，互相的帮助带导，今天能够看到她们的成长，跟她们不一样的人生啊。那我也知道，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传福音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你跟 Tony 牧师在印尼成立教会，我想知道一下你们如何向这些回教徒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过一个经验，这是很特别哦。因为在印尼这里本身呢，它是不可以去向不同宗教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你在印尼这边本身，你不会看到有人在街头发单张，这样的事情是违法的，是可以被抓的，会犯刑事案。基本上来讲，我们要接触到回教徒，对我的教会来讲比较难，因为我的教会是以华语为主。但很特别的是，有一个回教徒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很喜欢中文。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他的家里的背景，爸爸是回教徒的讲师啊，他的背景是很硬的。那有一天他就在我们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他就是被神的话语给感动到，被敬拜感动到，每次敬拜他都会在那里掉眼泪。那我们也会去为他祷告。 那有一天，这个姐妹就来跟我们讲说，她想受洗，好不好？牧师可不可以去跟我爸爸谈？那因为我不懂，因为我是外籍的，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走啊走啊，去跟他爸爸谈呐、啊。我先生跟我说，这不是开玩笑的，如果我们去跟他谈，连我们这个教会都会没有。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他说，因为他们的背景就有点像是我们是基督教的牧师，他们是回教徒的牧师，你觉得有什么好谈的？怎么谈法？就很难谈。对，后来他在我们教会受洗，其实是没有公开的情况之下受洗的。但是这个姐妹后来到了雅加达去，她还是一样很爱主，在别的教会里面，她也是很努力的去服侍神，非常特殊的一个经历。
基本上就是说，你们不会在街上发单张传福音，只是让他们很自然的走到教会，还是说你们会有私底下的一些场合，你们可以比
我
较？
这样讲其他的教会哦，其他的教会在印尼常常会有办一些的医治释放的特会，他们其实就是会借着医治释放的特会来吸引一些的回教徒，他们也是希望得到医治嘛。那这个部分就不会是教会的问题，是他自己走进教会来的，而我们不能够去邀请，或者是你要传讯息告诉他们说有这种消息不行。但是也很特别的是，我们在一些的医治特会的聚会当中，是看到在台上做见证，身体疾病得医治，瘸腿的能够忽然当场行走。的好几位都是戴头巾上去的，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你看，做空姐完了以后，你是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那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觉得说啊，神呼召你要做牧师，
我其实不想做牧师，
这个是很
因
实
为我。
在的话，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妈在纽约那里服侍嘛，看到她真的好辛苦哦，服侍这些的弟兄姐妹们。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赚很多的钱来养我妈妈的教会，但是叫我做传道人，我是绝对不要的。而且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我妈妈很可爱。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我母亲就认识很多传道人的孩子，我妈妈就有跟我讲说，有机会我会帮你介绍，所以她也帮我介绍了很多传道人的孩子。但是就是不是上帝预备的嘛？我记得我妈妈还跟我讲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让你有一天能够嫁给牧师的孩子啊。我就心里想说，哎呀，妈妈讲的话不准，因为我嫁给我先生的时候，我先生是有工作的，有事业的，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偷笑我妈妈讲的不准。哎，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以后，有一天回头去想，我就跟我母亲讲说，哎，真的不能够小看妈妈的祷告，哎。你这个祷告，祷告到最后，不只是你的女婿是牧师，连你的女儿都成为牧师了，所以很感恩。那时候为什么会成为牧师，是因为有一次聚会的当中，在韩国祷告山里面祷告的时候，这个聚会是大家在敬拜赞美的特会当中就一起来敬拜神。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哦，我还是平信徒。就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等一下要祷告的时候要到讲台上面去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在讲台祷告哦，哇，那个祝福很大。我说哦，是这样子吗？那我们这种就是很单纯，就是会去听话的，我们就很乖乖听话照做的。我就真的去抢到了那个讲台的位置，就靠在讲台的一个小角那边祷告。我说主啊，你要祝福给我，你要祝福我的家庭。那时候那个牧师就讲，如果你想要一生的服侍主，请你举起你的右手。他还讲得很清楚。啊，那时候敬拜的当中就听到这句话，我又站在讲台。如果大家知道我的背景，以前是艺术学校毕业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摄影机会拍讲台，所以我就很怕说，万一我没有举手，等一下看到我没举手，不太好意思。所以我想怎么办呢？我就在想啊，那这样好了，我就举两只手，举两只手的感觉就是我在敬拜神嘛，这个就可以跳过去。哎，却没有想到我的右手举起来了之后，我要举左手，我的左手举不起来。我的左手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了，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左手举起来。后来我就听到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顺服。”我说：“主啊，难道你要叫我成为宣教士吗？”我说：“好，没关系，顺服。”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我就知道，以一般来说，你举手愿意要服侍神，到你真正的成为一个传道人，中间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啦。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啊，反正先举右手再说。”却没有想到，在那个聚会结束之后，回到了四旬这个外籍新娘的姐妹小组当中，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为他们祷告什么，但是每一个人都开始掉眼泪。那个聚会的当中，大家彼此的抱在一起，彼此的认罪悔改，就看到几个姐妹抱在一起说：“我对不起你。”我说：“哇，这个场面实在是太震撼了，我完全没想到。”事后分享的时候，她说：“培丽，你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好多的结是没有解开的，可是因为你为我们的祷告，这个结就解掉了，他们的关系重新和好。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当时我先生的牧师啊，张茂松牧师，他就说：“哎，你们夫妻两个人在9月份的时候回来一趟台湾，我们要为你们案例成为在泗水印尼的宣教士。”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当场又哭又叫，我说：“上帝啊！” 怎么会是宣教士呢？这是我当初跟你的一个约定，是我要成为宣教士。我说不是20年后才会成为宣教士吗？怎么那么快？就这样子的就成为了宣教士。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的样子。张茂松牧师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也常常带同工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来陪我们。因为这样的话，后来我们就开始了丰收行道会。在泗水这里，那这个是我们的聚会哦。这是今年度张光伟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听到这里啊，我发觉你的个性当中有两个特质。你当初做空姐的时候，你也不愿意做空姐，但是你顺服了你父亲，告诉你说去做空姐，你就去试了。那现在
是。
呢，你也不愿意做牧师，可是呢，你也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啊。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顺服，真的是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看你们在印尼教会的一些服饰的照片。
就是在疫情之前，是我的婆婆开放她的家。那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在印尼，我们本身也有一个遮盖的教会，因为要不然我们这样的话也是会违法。因为在印尼本身你要去跟宗教局去申请，所以呢，我们的名字是没有办法用丰收行道会，我们是用神真美好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底下，他们也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这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聚会，但是疫情后，我想很多的教会也发生了一些的问题，就是整个的疫情打断了很多原本教会的计划啊。这张照片很特别，中间穿深色衣服的这位牧师呢。他是韩国汝矣岛全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那可能你比较不太认识他，李永勋牧师哦。李牧师的上一届的主任牧师是赵庸基牧师，他是全韩国当时最大教会的牧者，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这也是上帝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啊、哦。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的教会就没有办法在原本的地方聚会，因为我婆婆也回天家哦，所以那个地方不能聚会。我们现在租一个场地，那这个场地是一个餐厅，我们星期天租这个场地，礼拜天在这里聚会。那平常的聚会我们也是一样，就是用网络的方式啊，因为我们没有办公室，所以我们就是租地方，那办一些的活动，办一些聚会，这样，这是我们的这个聚会的店。
培育牧师，我想问一下啊，做空姐、做印尼新娘、做牧师，这三种是截然不同的行业，哪一个行业最能够让你感受到神的祝福？
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糊糊涂涂走向清清楚楚的未来哦，我真的必须要这样讲。去读卫理女中也不是我要进去的，我都是被安排好的，被推进去的。到了艺术学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进去。等到了我做空服员的时候，我才发觉到说，原来我那个时候成为艺术学校的学生，对我做空服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要面对不同的客人，一粒米养百种人，每一个客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国家，你要怎么样去适应他们？这个跟我以前在学校的训练很有关系。那等到了教会去的时候，遇到的人就更不一样了。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发觉一件事情。我当年在做空服员，我训练的笑容可以成为我面对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帮助。以前做空服员的时候，我在飞机上面一次要笑到跟300多个客人说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欢迎光临。刚开始这样的笑的时候，我的脸会僵掉。还有100多个客人在后面，就从我那个门经过。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不让他们发现，就是啊，谢谢，欢迎光临，然后再转过头。然后脸再稍微再揉一下脸，再谢谢，欢迎光临，再见，然后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到了教会去的时候，我会很习惯笑，诶，看到弟兄姐妹们，我就会很开心的看到他们笑，那个从心底深处的那个笑，而且包括说以前做空服员怎么样去服务客人，我就更加知道怎么样的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陪伴他们一起的成长，这一步一步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你说他没有关系？空姐跟牧师没有关系，其实空姐跟牧师中间还是有一些的连结的，这就是上帝在我的当中做一个最美好的连结。
最后，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些勉励的话？
我真的很想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家人们，虽然你们来自于海外哦，不同的地方，刚刚也有人在聊天室里面讲到说他是我的代祷同工，我也不认识他，我真的觉得心里面很感恩的是，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可以有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也必须要讲，我不是什么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但是我很开心的是，感谢主在这个时间点，我可以有这个机会把我的一生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我也相信，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我们一定可以走出上帝所带领我们走出那个最美好的路。那我知道这个故事不是只有我在写，我的儿女们会继续的来写这美好的故事，一生的去服侍神，一生的去荣耀主的名，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开心喜乐的服侍主。 你会看见上帝所开的门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谢谢大家，
培
谢谢。
训牧师多年飞行的资历，让他在空服员、在乘客、在机长、在地勤人员交叉的关系当中，历练出了协调和沟通的能力。我相信也奠定了他日后作为牧师服侍人的一个能力啊！我们的上帝真的很奇妙，他先预备了培根牧师做空服员，就是为了他往后传福音。谢谢培根牧师今天上线《小人物大故事》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新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感谢主啊，陈培利牧师所带出来生命的见证，跟这样喜乐的服侍，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感动。早年我就听过李水莲牧师他的服侍跟杨摩西艰苦的岁月，其实我们是认识的，我们也见过的。Temple City 以前是一人团契的，葛明宝、葛新宝、方正、上官林凤，我们都在一起。那时候我是那边的主任牧师，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去过台北佳音教会讲过道。这次也碰到好多的人，他们是从那里来的，或者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都是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非常感谢主，特别在今天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训练啊，是神借着我们人的顺服带出了奇妙的果效，传福音，用各样的医治来带领人信主。其实我这次也很多人，他们经历了医治，所以把我留到昨天晚上，还在那边为他们医治祷告。很多人不太了解，小生你是最传统、最传统的基要派的牧师，怎么也会有圣灵的能力？其实宋尚杰、吴勇，还有许许多多赵世光，他们都带着圣灵的能力、神的话语、神迹奇事随着。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以为神不在做事了，神还是在做事。尤其听到印尼这个地方，我知道非常的困难，是回教的地方。我在巴拿马最近碰到唐崇牧师，他说要我去看一看。我说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那里的人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那边像穆斯林传福音，我们这些人去的不行了啊。可是今天又听到，陈牧师他们一家就是这样的来服侍，其实这样的一些训练都是神赐下，让你们不但是有高的品质，而且在服侍中间能够忍耐，在服侍中间能够按照主耶稣基督卑微的形象来服侍。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主人的面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在今天的信息中啊，我们看见了你啊，赐福啊给凡顺服你的人。主啊，这样的医治和释放的特会哦，不但是在全地开始吸引了许多的人，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能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行走长大蒙福的捷径哦。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事，直到如今你仍然使用许多你的仆人、使女。在各地为你做见证，他们的家哦，这一代又一代哦，他们都是蒙主你祝福的我们非常的感谢也兴奋看见这年轻的这一代他们的服事是充满了恩高能力喜乐主啊，愿你将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小人物大故事以来听这样信息的嘉宾们主啊，每一位听众主啊。在这里付出的同工主啊，让我们继续不断的一起在神所为我们命定的祝福的道上直奔。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森雅各牧师，我也谢谢观众朋友们今天观看《小人物大故事》，也谢谢每一位同工你们的付出。下期《小人物大故事》美西时间10月14号晚上8点，北京时间10月15号中午11点，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诗歌演唱、弹奏、作词作曲的音乐达人熊燕弟兄，为我们分享他在武汉疫情刚开始期间，因为严重的感染，他从神那里领受到、体会到死里复活的意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他的分享。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 我们有微信跟 LINE 的群组，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也就是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上都可以看得见。请您看完以后一定要点赞，而且请您要订阅。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址，您就能够听到过往嘉宾的故事。当然，如果您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您就可以看到每一期嘉宾的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做一家事，一起来聆听故事，一起蒙造就，一起领受神的祝福。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